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中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无相无为，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，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。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，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，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，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同学会所推出的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节目名为三圣菩提之佛典故事，里面所谈的都是佛在经中开示的真实故事，以此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借鉴，来修正我们不好的行为。今天所要谈的是上智发狂。这个佛典故事来自于佛在深经卷二开示有关爱别离苦的部分，内容大致如下：有一天，佛在社会城祇宿及孤独园时，社会城中有一位男子，他家中继承香烟的独子过世了，导致他的精神举止异于常人。这独子是父母所疼爱的，就算父母天天看着他，也不会觉得厌倦。由于这位男子丧子之痛，导致他精神错乱，于是奔走家中各个房间、庭院以及大街小巷，来寻找他的儿子，并哭喊着：我的儿子啊，来与我相见啊，我到哪里才能看到你的身影呢？这位男子后来不知不觉随着门户及道路走出社会城，来到祇宿及孤独园，于佛前站立一旁，并且不发一语。佛陀看见了，就问他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使得原本心神安定而能自我控制的你，现在变成六神无主而容颜憔悴呢？这位男子向佛禀报：因为我唯一的儿子死了，导致我六神无主而容颜憔悴。他是我全家最喜爱、最看重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不疼爱他。我总是想看着他而不愿意舍离。如今我的年纪已经大了，面对独子的死亡而产生了忧愁，所以迷乱了我的心。 每天不由自主地打开厅堂的门窗，又把房门一间一间打开，想要寻找我的儿子，并大声呼唤：“儿子啊，回来与我相见啊！”我看到这位男子说：“眷属之间总是因为恩爱而产生的执着，所以在生离死别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种种悲伤与忧愁，乃至痛哭流涕而有种种苦恼出现。有相聚就会有别离的时候，有疼爱就会有失去的时候。”这位男子听到佛陀开示以后，明了世间种种事都是无常变异，都是虚幻不实，于是清醒了，马上皈依佛陀，接受佛陀的教导而受持境界，然后恭敬地向佛礼拜后离去。从上面佛典故事说明，可以得到结论，那就是碰到自己亲爱的人别离乃至死亡，因而产生的痛苦乃至精神错乱等现象出现，这也是佛法所说的爱别离苦，它属于八苦当中的一苦。除了此经开示爱别离苦的真实例子以外，佛还在出药经卷二开示另外一个有关爱别离苦的真实例子，由此显示众生对于自己亲属的离别乃至于死亡的执着非常深，以致有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发生。这个真实例子内容大致如下：在佛寺有一位妇人，儿子死了，心里非常悲伤，导致精神恍惚而离开城里，不知不觉来到佛陀的奇环精舍附近。他听闻佛陀为人天至尊，为世人所尊崇，可以让众生免除忧愁而离苦得乐。这位妇人自存世尊有办法让他的儿子死而复生，免除他的忧愁，于是来到奇环精舍的礼拜世尊，并向世尊禀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希望世尊能够让他的儿子死而复生。世尊告诉这位妇人说：“你到社会城里走遍整个大街小巷，向每户人家询问家里是否有从来没有死过的人，如果有的话，就向这户人家要了我回来，我就有办法帮你的儿子死而复生。”妇人听了很高兴，于是入社会城，走遍了大街小巷，向每户人家问：“你们家里有没有从来没有死过的人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跟你们借个火回去。”挨家挨户询问的结果，都让这位妇人败兴而归。最后回到家里，抱着死亡的儿子来到佛的精舍，并向佛禀报询问的结果。佛便向这位妇人开示：人间有四件事是无常的，哪四件事呢？第一件，一般人所认为的常都是错误认知，它本身是生灭无常的。第二件，富贵之后最后都会回归于贫贱。第三件，和会之后最后还是会别离。第四件，纵使强健的人最后还是会死亡。既然如此，人死了不可能再复生，你应该未雨绸缪，广行布施持戒，并随着你自己的能力布施给孤苦贫穷、沙门以及婆罗门等人，未来所获的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位妇人回答：我爱这个儿子彻入骨髓，为了他我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世尊为了度化这位妇人，让他知道世间无常的道理，于是变出了四个大佛来围绕在这妇人身边。由于佛事很旺的缘故， 导致火气逼生，使得妇人不得不以儿子的尸体来挡住火气的逼迫。这是佛开示：你一向爱护儿子彻入骨髓，宁愿自己身亡而不愿意儿子死亡，然而火气逼来的时候，却是以儿子的尸体来挡住火气。人间为佛出现时，你尚且如此，当第一佛出现的时候，其痛苦更胜于世间火百千万倍，不可胜数，你又如何自保呢？如果你能够布施持戒忍辱，未来就不会下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而受种种苦，反而可以在人天享福，乃至可以入涅槃。这位妇人听了，犹如醍醐灌顶一样，因而醒了，觉得很惭愧，也深自悔责，于是对世间的恩爱不再眷恋，接着在思维五阴世间真的很苦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得以厌离五阴苦，得华严境，成为声闻出果的须陀洹。从上面这两个果点故事说明，可以得到三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这种生离死别的苦就是爱别离苦。由于众生不了知爱别离苦的缘故，看见自己的眷属别离乃至死亡，往往哭得死去活来，让人为之侧目。第二个重点，眷属视为我所有的，在佛法名为外我所，所以当亲属死去了乃至死亡，一般众生都会痛不欲生。第三个重点，既然是我所有的眷属，当然是以我为中心，不离我，而我是五阴所成，所以失去了我所有的眷属，也就是失去了我自己，爱别离苦也就出现了。而这种苦不离五阴次生苦。首先谈第一个重点，爱别离苦，也就是亲爱的人与我们生离死别。在世间，凡是有生之法，未来必定会幻灭，也包括了自己与亲属和会及别离在内。所以佛在经中曾开示：长者接近，高者欲堕，和会有离，生者有死。佛已经很清楚开示，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众缘合合而成，既然有生，未来一定会幻灭。纵使现在的亲属非常恩爱，未来一定会面临生离死别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第二个重点，眷属是我所有的，为我所拥有，既然失去了亲爱的眷属，就是失去了我自己一样。一般人当然会痛不欲生，乃至于行为举止有异常人的现象出现。所以这两个佛典故事当中，丧子之痛的男主人与女主人，其行为举止都超过一般人，还好都碰到佛陀为他们开示，都恢复正常。其中的女主人还证得声闻出果的须陀洹，算是很有福报的人。第三个重点，爱别离苦，不离五阴炽盛苦，这是由于外我所是以我为中心，当然不离我，而我是五阴众缘合合所成，所以失去了我所拥有的眷属，当然不离五阴炽盛苦。由于众生不了知五阴是众缘合合所成，所以才会有五阴炽盛苦出现。了解五阴炽盛苦的真实内涵以后，才能脱离五阴炽盛苦，未来才有可能证得二圣的解脱果，乃至证得佛菩萨的佛菩提果。因此缘故，有必要探究五阴的真实内涵。阴有遮盖的意思，五阴就是五种能够遮盖众生的智慧，使得众生不能实证三圣菩提。 因而在三界当中不断地轮回生死。那五种呢，就是色音、视音、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。由于这五音是众缘和合所称，才有世间的种种行。而世间的种种行都是虚妄不实，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所谓的声音，乃是这个色声，是地水火风四大所成，也是借着四大以及父精母血等缘而成。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它不是真实法，未来一定会幻灭，所以有生必有死，没有人生而不死的。又这个色声是由不净的大地所张扬，是污秽不净的。既然是污秽不净，色身当然没有一处是清净的，犹如活动厕所一样。可是众生没有智慧，不知色身虚幻，所以非常妨碍这个色身，尽在这个色身表面做种种庄严，乃至有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年轻、更漂亮，而去整形美容等等，让这个色身打扮得漂漂亮的，完全不知道是在活动厕所的表面做种种庄严，仍然是臭秽的，有何漂亮可言，有何庄严可说。如果众生能够观察自己的色身是污秽不净的，同时也观待其他有情的色身亦复如是，就不会将色身当作是真实我，因而在三界当中不断地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所谓的色音，乃是有了色身以后，可以借着这个色身当中的五根去摄取山河大地气世间的外五尘，而由如来藏变现了内六尘，再由五根一根至六根以内六尘相接触，因而出生了色音六识。这色音六识是以六根六尘相接触而有，是经过干尘处三合合而出生，是被生的，未来一定会幻灭，所以是虚妄法。又色身本身是虚妄法，更何况是依色身而有的色音，当然更是虚妄不实。所以色音六识本身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所谓的色音、受音，乃是有了色音六识以后，六识领受六层境界，因而产生了三受或者五受。由于三受或者五受都是色音六识领纳六层以后而升起的觉受，是依于色音之后而有，本身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又色音、色音本身是虚妄法，更何况是依于色音、色音而有的受音，当然更是虚妄不实。所以受音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所谓的想音，乃是领纳六尘境而有的分别，是依于三受或者五受而有的了知，本身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又色音、视音、受音本身虚妄法，更何况是依于色音、视音、受音合合运作之后而有的法，当然更是虚妄。所以想音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所谓的行音，乃是经过一段时间以空间运作的过程而有的法，是依于色音、视音、受音、想音合合之后而有的法，本身不是真实法。又色音、视音、受音、想音本身是虚妄法，更何况行音是依于色音、视音、受音、想音合合运作之后而有的法，当然更是虚妄。所以行音是虚妄法，不是真实法。由于众生不了知五音的虚妄，为五音所遮盖，就在这五音合合运作当中所产生的种种心，造作了种种的善恶业，因此不断地在三界当中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有智慧的人，譬如二圣人当中的声闻，听闻佛陀的开示，因此透过了四圣谛等法来修行， 断除了三分结而证得出国，乃至断了无上分结而成为四果的阿罗汉。因为相信佛已开示知道如意涅槃不是断灭空，还有如意涅槃本体存在，因此以舍受是愿意灭尽自己的因处界，愿意自我消失而入如意涅槃，因而成就三法印当中的涅槃极境的道理。由于灭除五印的缘故，永远不再有五印炽盛苦出现，缘觉则透过十因缘、十二因缘观察，证得出国，乃至证得四果的阿罗汉。由于是自己智慧观察的结果，直到无余涅槃还有本际存在。直到入无余涅槃，并不是断灭空，以舍受时，如同声闻人一样，愿意灭尽自己的因处界，愿意自我消失而入无余涅槃，永不在三界现出现。再也没有任何五阴炽盛苦出现了。菩萨则透过五阴我虚妄的观察，尤其是意识我的虚妄，因而断了三无结，我见一界界尽取见，成为声闻出果的虚陀洹，并透过参禅的功夫，证得一切有情真心如来藏之所在，成为菩萨出果人。菩萨现前观察的结果，知道我是虚妄的，可是我存在的当下还有一个真实我，名为如来藏，与我同时同处在一起配合运作。这个如来藏本身不生不灭，却借着种种缘出生了生灭不已的我，所以我是从这个真实我的如来藏出生，本来就是真实我的一部分，是为真心如来藏的局部体性，不能外于如来藏而有，所以我与真实我的如来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一非一。菩萨如是现观以后，知道我在生灭不已的当下其实是不生不灭，这是因为我已经转移真实我的如来藏而说，也就是说菩萨以我存在的当下就是在无余涅槃本际中，当下就是在涅槃，何必灭尽自己的五蕴而取涅槃呢？所以菩萨不需要如二圣人一样断除自己的五蕴而入无余涅槃，反而借着不断出生的五蕴以及穷尽三大无量数劫精进的修行，来成就佛地既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的无住处涅槃，以此来利乐有情无有穷尽。从上面说明可知，对众生而言根本不知道爱别离是苦的真实道理，所以面对亲属的生离死别当然无法忍受，因而有种种的苦恼出现，乃至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出现，所以才会在三界当中不断地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。对二圣而言，知道爱别离是苦的道理，因此借着四圣地、十因缘等法来修行，因而成就出国乃至四果的阿罗汉。以舍受时，愿意灭尽自己的因处界，愿意自我消失而入无余涅槃，不在三界显身意，永远断除了爱别离苦背后的五阴炽盛苦。菩萨则不然，不忍心众生不断地轮回生死而无法处理，因此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来累积自己的福德资粮，以此来求菩萨的真见道。以真见道以后，知道五蕴是以如来藏为因，借着种种缘而从如来藏出生，本来就是如来藏的局部体性，不能外于如来藏而有，所以无应我以真实我的如来藏本来就是非一非一。也知道无应现前的当下就是在无余涅槃中，所以不会像二圣人一样断出无应而入于涅槃，永不在三界现身意，反而不断地出生五蕴， 以内面广修菩萨的六度万行，不断地救护众生，不断地累积自己的福德与智慧，以此来圆满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。以地上皆位不断地垂涎显正，不断地救护众生，以此来摄受众生，以此来成就自己的佛果净土，来圆满第二大第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并因缘成熟诞生人间，在菩提座下明心见性，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，利乐有情，无有穷尽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刚好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集将由另外一位请教师主讲，内容非常精彩，敬请各位菩萨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应顺法师的悲哀，恒玉博士著。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，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。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。想阅本书后，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。